好，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啊，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说，你看父，天上的父，他这里用父。是因为我们是被称为他的儿女，这是相对应的关系。但是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可以称呼他为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被称为是他的儿女。你看父赐给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本来在父的眼中是谁？是他的仇敌。父现在却赐给我们何等大的慈爱，让我们如今身份翻转，可以被称为他的儿女，这是父所赐给我们何等大的慈爱！这是父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你看他这里讲到的是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不是基督，而父的慈爱彰显在哪里呢？彰显在他竟然赐下他的独生子，因为我们要被称为他的儿女。里面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罪要被洁净，罪要被洁净，就又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因为罪若不流血，就不得洁净。那么谁要来流血？神的儿子要来流血，因为他才是神的羔羊。所以父拆下他的独生子，为他的百姓舍命，我们的罪才得洁净。才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吗？啊，是因信称义吗？诶，怎么还是因信称义呢？怎么会是因信称义？所以你们明白吗？你这个四个字在你头脑当中已经给你错误的概念了。什么叫因信称义？怎么可能是因信称义？你是因他儿子的宝血才被称义，怎么会因信称义啊？信是你称义的条件吗？肯定不是。你被称义的条件是因为他儿子的宝血，因着父的慈爱，因着他儿子的牺牲，因着信心，我什么都没做，所以我就称义了。这怎么可能是公义的呢？你是什么都没有做，是因为基督替你做了。所以信是什么？信不是你称义的条件，是你是借着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信是你得着耶稣基督恩典的方式。再讲一遍，所以中文的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我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它这个语句一出来就错了。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个因字就用错了。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就给那些阿米涅的救恩官，就给可乘之机。然后你会觉得，你提供信心，上帝提供救恩，你提供信心，什么行为都不做，上帝提供救恩，上帝还是公义的？上帝当然就不是公义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一个碗，信心是一个器皿，用来承载耶稣基督的。是因着，不是因为，也错了，是借着，是因着。知道吗？是借着这个原文就是 by faith，by，它英文翻译就是 by faith，是借着 你这个信心是一个碗，是用来承载上帝恩典的。你要看圣经是怎么启示的。圣经说，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这个慈爱是从父那里发生出来，这个旨意是出于父的慈爱。出于父的慈爱，借着他儿子的牺牲，他的慈爱命令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出于对父的爱而顺服。这个慈爱，当我们讲到神就是爱的时候，顺便讲一句，当我们讲到神就是爱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一定要有观念，这个观念就是神就是爱，这个爱是充满在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 当我们说神就是爱的时候，这个爱是充满在、完全在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是圣父对圣子的爱，圣子对圣父的爱，圣子对圣灵的爱，圣灵对圣父的爱。所以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这个爱从他那里流淌出来。但是那个爱首先是出于父对儿子的爱。你说父都愿意牺牲他的儿子，让他儿子去死了，怎么反映父对儿子的爱？怎么？我今天问问你，我让当当说你去替另外一个人死，我在哪里彰显了我对当当的爱？我在哪里彰显了我对他的爱？在这里是彰显了他对我们的爱，你好像很容易理解。但从哪里彰显了他对当当的爱啊？我对我耶稣父对基督的爱在哪里彰显？所以如果你不明白父对儿子的爱，你就会以为儿子对父的顺服，好像是那种咬牙切齿的顺服。哦，我因为父命令我，所以我不得不顺服。所以我必须要为他所定预定下来的百姓去死。所以你们明白吗？我刚才再讲一遍，当我们说神就是爱的时候，这个爱一定是充满在三位一体的这个神之间的，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而且这在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彼此间的爱是不可能断绝和减少的，这就是上帝的荣耀。然后因着圣父对圣子的爱的充满，然后才是神爱我们。才是神爱世人，知道吗？神爱世人，当这个爱从神那里流淌出来的时候，首先在圣父、圣子、圣灵那里是充满的。所以从哪里看出来父对子的爱？从哪里？我跟你说，爱必须要让子得益处，子得了什么益处？子父赐给子什么权柄？子得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子本来在天上就是100%的神，他到了地上还要取了人的形象，不断的降卑是吧？不断的受辱，十字架上死亡舍命，降在阴间，然后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把百姓归给了基督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话啊，有一个话呢在哪里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啊，在约翰福音的，等一下，约翰福音的第17章。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7章，在主耶稣的祷告最后的祷告的时候啊，在主耶稣最后的祷告的时候，他是非常清楚的啊，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要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情我已成全，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你从这里好像看到，子到最后得到的仍然是原来的荣耀。但是到了以后，到了天上，启示录告诉给我们听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天上竟然有被杀的羔羊。就是基督教信仰当中存留一个巨大的奥秘，就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竟然不是回到原来100%的神性，他仍然有一个100%的人性，并且这个100%的人性身上还带着伤痕。 他已经不一样了。当他重新回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与从天上来之前已经不一样了。按照道理来说，按照我们原来的理解，父差遣子去完成一项使命，子完成这个使命回到天上，应该重新跟原来一模一样，脱去原来还有的那个100%的人性的这个肉身，回到原来。但是他竟然是不一样的，他竟然是一个被杀的羔羊。对，那么对，他竟然仍然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而且这个人，而且还被杀过，身上还有钉痕，这就是启示录里面所看到的。以后到了天上，坐在宝座上的是谁呢？坐在宝座上的是受被杀的羔羊，是受过伤的羔羊。所以你再去结合约翰福音17章。我只能告诉给你听啊，我只能告诉你听，这是个奥秘。什么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当他以一个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坐在宝座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所得到的荣耀，是父爱他的，是父爱他的证明。就是这时候他所得到的荣耀，是父爱他的证明。这就如同啊，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就如同有些人常常问，那既然神知道亚当会犯罪，那为什么还要让亚当去吃这个果子等等等等？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神的儿女要得救以后到了天上，是要远超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状态，要得的荣耀，要远超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状态。那如今圣经告诉我们听，因为我们要相信一点，父绝对不可能不爱子，父爱子一定会让他得益处，所以这一件事情，子要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舍命这一件事情，直到他回到天上，以被杀的羔羊的模样坐在宝座上，这一切的事情，子要得荣耀，子得的荣耀要比原来更大，但是他的神性是没有增加的。那他的得的荣耀要比原来更大，更大在哪里？这里面可能我们只能说是可能，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奥秘没有展开。可能是子将，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时候到了天上的时候，是就是啊，我再给你们，就是在约翰福音最后啊，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最后，当他讲完这，我刚才念的是11章的第一节，但是他最后强调的一点，耶稣基督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说，你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了，他们就是他自己的百姓，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好，奥秘在哪里？奥秘就是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耶稣基督被杀死里复活，回到天上，他有什么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了呢？第一，他仍然有100%的人性，而100%的人性，而且是一个被杀的羔羊的形象。但是还有一点不一样了，哪一点不一样了？就是。他已经将父所赐给他的荣耀赐给我们了，而且我们在他的里面与他合一，如同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父对他的爱，这个爱已经赐给我们了。子对父说：“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这就是子得了更大的益处。这个益处我们不理解。懂这意思吗？这就是救赎的工作的整个的上帝的旨意的这种怎么讲超越性？你不理解，竟然在这个里面，子他来到世上这一趟，父说我要将我的羊赐给你们，而父将他的百姓赐给他的儿子，而且我们联合在他的儿子的里面，父。在我们人看来，我们得了多大的好处？好像我们蒙神的恩典。我们得到了多大的好处？我们得了永生，但是在父看来，父最他的旨意，美善的旨意成就了，而这个美善的旨意，因着他的儿子的牺牲成就了。对， 许多的儿子，好像我们这所说的他的儿女，都进到他的荣耀当中，而这个荣耀就是父对子的爱的明证。对，父爱子，父将他的爱赐给他的儿子，如今他的儿子因着爱我们，因着将我们带进他的里面，所以父对他的爱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同在，这个荣耀也分享给我们了。而这件事情竟然是上帝的旨意的成就，而且上帝要得荣耀，整个荣耀要更加的加增。这就如同我刚才跟你们讲，就有三件事情是类比的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将来得救之后，要远超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的样子，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一点，我刚才讲了。第二，第三，有很多人就会问，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上帝没有创造这个世界，在它里面也是完全的，他的为什么要创造？你也只能够去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等到将来天国的降临，上帝的荣耀遍满全地的时候，这个当上帝的荣耀充满整个被造界的时候，充满天地的时候，当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上帝得的荣耀比他原来旨意仅仅行在他里面没有天地没有被造物的时候更大。所以我跟你们讲这三点，记住，我跟你们讲这三点，就是要拓宽你们的思路。因为我们原来所接受的福音，无非就是哦，信耶稣罪得赦，信耶稣得永生。你的思路一直狭窄的在那个里面，以你自己的感受为中心，以你自己所得的东西出发点为中心，你被局限在一种人本的福音当中。你没有从一个上帝整个的旨意，他的整个的美善的旨意，上帝他要得什么，神要得什么，而且神要必定要得荣耀，并且要荣上加荣。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你们要去思考，原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的神在里面被爱所充满，但是现在父要差遣他的儿子下来，而他的儿子竟然回到天上，身上还要带着钉痕，这个钉痕可以不被抹去，这个钉痕不是仅仅是个记号，这个钉痕就是耶稣基督身上荣耀的见证。而这个荣耀的见证，当他回到天上去之后，当他的儿我们作为他的百姓被合而为一，在他的里面与他同享荣耀的时候，这时候父的旨意才是真正的成就，而这才叫父的美善的旨意。如果他的美善是一样的，那他原来的美善，他原来旨意就可以，就是美善的旨意。你们要知道，如果按照你的想法，上帝应该什么都不做，完全躺平，因为上帝原来就是完全的，是不是？那么他做任何事情不会对他的完全加增一点，那他为什么要做？其实并不是这样。他原来是完全的吗？是的，但他的旨意仍然要发出来，就是他那个美善的旨意仍然要发出来。而当他的美善的旨意成就，他要荣上加荣。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奥秘，我们不明白。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要成就的事情，所有的旨意，上帝的创造之功，上帝的护理之功，上帝的救赎之功，上帝将来审判的工作，都不是以你为中心的。一定要明白，不是以你的需要为中心的，上帝绝对不是要满足你的需要。OK， 是这个世界，这个天地永远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是他的旨意要成就，而在他的旨意成就的过程当中，你得到他的爱，你得到他的福分，你得到他的恩典。所以父赐给我们是爱我们吗？当然爱我们，但是父赐给我们爱我们，这个爱要透过他的儿子的牺牲，透过他儿子的复活，透过他儿子如今仍然带着钉痕坐在天上宝座上，将来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这一切的旨意当中成就，所以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好像我们被称作，我们可以被当作称啊，称义这个概念是法庭用语，就是指你被释放了，你原来犯了罪，现在你被当作一个无罪的人被释放了。但是后面讲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们不是仅仅被称义， 我们不是仅仅罪得赦免，不是仅仅被释放了，而是我们如今真是他的儿女了。这件事情是怎么做成的？这件事情是圣灵的工作。前面我们怎么被称为是他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确实流出来，你借着信心去领受他这样的恩典，你就被罪得赦免了。但是如今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了，生命真的流淌出来进到你的里面了，不是仅仅宝血将你的罪涂抹了，生命进的真的进到你的里面了。这件事情是怎么做成的？这是圣灵的重生的工作。好，但是呢，我争取要把三节讲完啊。但是世人不认识你们，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这当然世人不认识我们，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所以世人不认识基督，不可能认识我们，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已经藏身在基督里面了。因为世人不认识基督，就不可能认识基督的百姓，不可能认识基督身上的肢体，不可能认出这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世人不可能认出什么是教会的，他们无法去分辨的。好，亲爱的弟兄，但是下面句话很关键，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吗？是的，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了。前面第一节讲过了，但是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这将来主什么时候来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要不要来，主要来。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成为主显现是将来的吗？是将来。所以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的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是将来吗？现在还是将来？将来必得见他的真体是什么时候？将来。这说明什么？然后你再结合第一节呢，他在讲什么？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了。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他的儿女，是，但是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什么事情没有完成呢？必要像他，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些事情没有完成。但是呢，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了。你是他的儿女吗？是的。今天护士从产房里面出来，抱着一个儿子对一个爸爸说，这是你的儿子，那这是你的儿子吗？是的，但是他还不是你的儿子，你还没有见他，还不能像你啊，这是我的儿子吗？我来看看，哦，他跟我挺像的，他是我的儿子。这些事情做成了吗？做成了，但是还有没完成，这就是奥秘。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就是因为光，就是用哲学上的话来讲，这就叫做反合性。反合性就是违背你逻辑的，违背你理性的。这件事情做成了吗？做成了。这你是他的儿女吗？是的。但是你还没有得见他的真体。主要显现，主显现之后，你才要像他。这时候你是他的儿女，这件事情才完成。所以已然未然是圣经当中的一个奥秘。整本圣经有很多很多事情都叫已然未然。比如说有人问我，魔鬼在哪里呢？魔鬼在哪里？魔鬼在地狱吗？魔鬼在这个地上肆无忌惮，随心所欲走来走去吗？想呀，魔鬼在哪里？然后天国在哪里？天国在哪里？意思就是说天国进了，天国进来了，天国就在你们心里。那么天国又在哪里？你是神的儿女，就像这里讲的，你是神的儿女，你已经是他的儿女了，你被称为他的儿女，也真是他的儿女了，但你的身体还没有得赎。后面约翰 马上讲了，凡是神的儿女就必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但你还是会犯罪。所以已然未然是，然后还有一个已然未然，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耶稣基督已经得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得了没有？得了，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给他了，但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坐在台上有权柄？明白吗？魔鬼仍然掌控人心。世上的君王和臣宰仍然用使用他们手中的权柄在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你想问我吗？
不是那是。因为已然未然的这个事情，它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它会已然未然？因为很简单，上帝的旨意是不在时间范畴当中的。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已经发生了，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你不要在你的头脑当中想象，好像是你今天坐一个椅子，然后呢，你是可以3天完成。你的儿子跑过来，第一天问你，你做完了吗？你说我没有做完。但你已经开始做了吗？已经开始做了。你要什么时候做完呢？3天之后做完，好像你能够理解，因为椅子是半成品。但是上帝的旨意有半成品的吗？没有。当约翰在这里说，我们真是他的儿女，这就是成品。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了。圣灵重生是一次性做的。但是为什么还没有成功？为什么要当了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你知道吗？已然未然这个概念，为什么你会得出这个概念，违背你理性的概念？因为你是在一个时间的框架当中，在这个时间用语当中去套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是没有时间性的。在上帝那里，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它没有未完成的时态的，没有的，它已经完成。但是圣经又奇妙地告诉给你听，上帝的旨意定义要在这个时空当中铺展开来，它叫画卷要在时空当中慢慢铺展开来。但是这上面所有的事情在他那里已经成就。你们不要觉得好像这是个神学概念，不是的。你们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常常说我要感受到神，感受到，这就是感受到神。你心里会有一种强烈的，就是你，当你心里面去思考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心里面读这样的一些经文，就是你光读这两节经文啊，你再读一遍，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你脑海当中想象耶稣基督的死十字架，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了。如今有圣灵所赐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没有改变，这就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不是说神赐给你了，没有成功，好像你一张身份证还在质证的过程当中，不是的。你不要把这些东西，把上帝的旨意有进行时，没有进行时的，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主必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并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也必完全在他的身体里面。当你这样去思考的时候，你这心里面，在你的灵魂深处，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读圣经当中的话，读神的话，就是神在向你说话，向你的心说话。 然后你就得到启示，你会有强烈的被启示的感动，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圣灵的光照，他把你带到一个不同的维度，他要让你观看上帝的作为，虽然这个作为是你不能理解的，但是他把你带到一个不同的维度观看上帝的作为，你原来是在一个平面的。他把你站在一个立体的三维当中去观看三维世界，一个在平面的世界当中的人是不能理解三维世界当中的人，但是如果一个平面世界的人被光照，他能想象三维世界的人，他会觉得被开启，就这个感觉。所以这就是上帝他要做成的工作。然后第三节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第三节是引领后面的经文的开端，我放到明天讲。约翰在第三章讲的主旨不是我刚才跟你们灵修分享的这些不是他要传讲的重点，他要传讲的重点是在第三节之后的内容。但是第三节之后的这些内容建立的根基是在于一到二节上帝神圣的作为，明白吗？这些事情建立的根基是在一到二节上帝神圣的作为，因为第三节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什么指望？就是我们已经被称为他的儿女了。三件事情在你头脑当中，你看哦，我们的理性常常会把事情分成一二三，一二三，前后因果，这都是我们的理性。是的，这是让你思考清楚，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些思考仍然是被局限的。明白吗？你仍然是被局限的，因为在上帝那里是没有先后，没有一二三，上帝的旨意就是一个，而且这个旨意必定成就。所以你来看这件事情，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就是你在读经的时候，你要关注在这些经文当中，你看父。你要看到父赐给我何等的慈爱，而且这个慈爱彰显在他的儿子身上，他的儿子将这样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与他的儿子相交，并与他的父相交，让我们与他的儿子合一，并且与他的父合一，这样的荣耀分享给我们。现在怎么样？将来怎么样？然后第三节说，凡向他有这样的指望的，这个是我们的指望，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活在地上唯一的盼望。我们活在地上唯一的盼望，不是盼望在我没死之前，这个世界上已经发明了永长生不老的药，不是以前那个谷歌的 CEO 就说吗？凡是70之后、70年代之后所生的人，你们在世上只要活到平均寿命，一定能指望这世上已经有了长生不老的药。已经有了至少可以让你长生不老的方法了，哪怕药没发明出来，至少可以先把你冬眠起来，等到200年之后，等到药发明出来之后再说。意思就是你可以永生了。我们的指望不是在于这里，我们的指望是如今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并且将来必得见他的荣耀，必定要像他，必得见他的真体。因为我们的指望不在地上，不在这个肉体当中，我们难道盼望这个肉体要长存吗？所以，你再次回到创世纪里，上帝讲一句很奇怪的话：我为什么要把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亚当夏娃赶出去？因为我恐怕他们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就永远活着了。所以你以为这样的一次驱赶？你以为这样的一次驱赶是审判吗？不是，这恰恰就是给他们留一线得救的机会。因为他若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在罪中活了，永远在罪中活，就根本没有得救的机会。因为得救是什么？死里复活，你要先死才能活。如果你永远在那个罪中活，那个罪里的生命永远在你的身上，你怎么还能活？因为耶稣基督说，你得着生命就失丧生命，你要失丧生命才能得生命，知道吗？就其实包括神驱赶该隐走，这些对该隐都是留着恩典。这恰恰不是说该隐，我现在把你杀死就是审判，我今天不让你死，让你多活一点。这是神要在他的后裔当中、子孙当中等待他们悔改，但是没有悔改，所以洪水的审判。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些事情，它 这些事情上帝的旨意，我们常常用一个词叫美善，因为美善这个词就概括了上帝完全的公义和慈爱。你不能够说上帝这个旨意是公义的，上帝那个旨意是慈爱的，不是的。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的旨意，它是合而为一的，这就叫做上帝的荣耀。所以，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哈，后面就会讲一系列的内容。后面的现在是从第三节展开来的，但是后面讲它的内容的基石，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指。但是我们若犯罪，就意味着我们失去，我们忘记了这个指望。要么我们原来根本没有这样的指望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并不指望这些。我们仍然指望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指望得到魔鬼赐给我们的东西。魔鬼赐给我们什么呢？我们被称为是他的儿女。魔鬼赐给我们什么呢？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将来要显明什么？我们要与他一同进到地狱当中。魔鬼的已然未然是，他现在已经不能在地上自由的行走了，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他的权势。所以他的权势被束缚了，但是他没有被扔在火湖里面。扔在火湖里面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好，这是第一二节啊，一二节是后面所有内容的基础。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作为，圣灵的工作都在这里。